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读提多书一章。我保罗做上帝的奴仆和耶稣基督的使徒，是为了使上帝拣选的人有信心，明白真理，从而过敬虔的生活，有永生的盼望。这永生是从不说谎的上帝在亘古以前应许的，他在所定的时候，借着人的传扬，将自己的道显明出来。我奉我们救主上帝的命令传扬这道。提多啊，我写信给你，就我们共同的信仰来说，你是我真正的儿子。愿父上帝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赐给你恩典和平安。当初我把你留在克里特岛，是要你完成未办完的事工，并照我的指示在各城选立长老。做长老的必须无可指责，只有一位妻子，儿女都信主，没有放荡不羁的行为。身为上帝的管家，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不傲慢，不暴躁，不酗酒，不好斗，不贪财。他必须好客，乐善，自治，正直，圣洁，自律，持守所领受的真道，以便能够以纯正的教导劝勉人，驳倒那些反对的人。因为有许多悖逆之人喜欢空谈，善于欺骗，尤其是那些奉行割礼的人，你一定要堵住他们的口，因为他们为了不义之财交不该交的，误导了别人全家。克里特人自己的一位先知说，克里特人说谎成性，邪恶如兽，好吃懒做，这话是真的。因此你要严正地斥责他们，使他们有纯正的信仰，不理会犹太人荒诞的传说和那些违背真理之人的戒律。对洁净的人而言，一切都是洁净的，对污秽不幸的人而言，什么都不洁净，连他们的思想和良心都是污秽的。他们自称认识上帝，在行为上却否认他，他们令人可憎，悖逆成性，一无是处。
好，请继续把这个圣经打开，在提多书的第一章。然后希望那个单章能够帮助你来一起的听这段经文。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提多书，我们今天会开始这个提多书的这个系列，总共有三堂哈。所以提多书我们顾名思义是跟这个提多有关系哈。那提多是一个人，所以这封书信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一个书信。他就是一章四节里面形容的那个人哈。他说：“提多啊，我写信给你，就我们共同的这个信仰来说，你是我真正的儿子。”提多就是这个人哈。那提多和写这个书信的这位使徒有关系了。那使徒就是保罗。他在这里第四节里面描述说，在信仰上哈，他是保罗的儿子啊，怎么来理解呢？我们知道说保罗在其他的书信当中很明显的澄清他根本没有妻子哈，不像彼得这位使徒有妻子一样。因此呢，提多不是他亲生的儿子，血缘没有关系，而是在信仰上的儿子。也就是说这个提多是借着保罗认识跟信靠这位耶稣基督来得拯救。因此呢，在信仰上保罗可以说是他再生的父母哈。再生就是那个永恒的生命哈，再生的父母。那在这里我们简单看到就是保罗和提多的这个关系哈，让我们就是看到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哈。什么功课呢？就是那个福音或者真道的那个传承的功课哈。我们看到说保罗将这个福音传承给这个提多了，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待会会接下来会一直看到。那保罗怎样介绍自己呢？我们来看一下吧，第一章的一到三节哈。保罗是上帝的奴仆，他说哈第一节，然后他也是说是耶稣基督的使徒。那使徒他的那个定义哈，他的意思哈，就是说是被差遣、被差出去的那一位哈。所以保罗是基督耶稣差出去的这个人哈。那保罗被差遣出去做什么呢？在第一章的第三节里面清楚告诉我们，保罗是奉耶稣基督的命令去传扬这个道的哈。传扬这个道，所以他被差出去是来传扬这个道，就是上帝在他所定的这个时候呢显明出来的这个道。 所以因此保罗可以说他是上帝的奴仆，因为他在服侍那个道嘛，不是？同样呢，他也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因为是被耶稣差派出去哈，去传这个道的。那在这里呢，我想要弄清楚一件事情哈，上帝的这个道呢是如何被显明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哈。我们知道说，福音清楚地告诉我们，是那位从父上帝怀中的那个人哈，那位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来告诉我们的哈，就是父上帝的这个独一爱子，是他来显明这个道的。所以没有基督的话，就没有这个道了，好不好？是耶稣基督从上帝那里来显明这个道哈。那之后呢，耶稣基督被钉死，三天后复活升天，那跟随他的这些使徒就被差遣出去了，去传扬这个道了。那但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说，从这个从耶稣第一次受洗哈，在约旦河受洗，一直到他被钉死，三天后复活升天回到父那里去，其实保罗都不曾见过的哈。OK，但这个道呢也向保罗显明了。记得我们在学习就是保罗的另外一封书信啊，以弗所书信的时候呢，保罗也告诉我们这耶稣基督他的奥秘啊，有关耶稣基督的这个奥秘也给他显明了，对吧？我要叫这个保罗把这个道呢分享给那些外族人，就是非以色列人啊，让那些外族人也能够靠着信靠耶稣，借着信靠耶稣来得拯救了。那因此我们才说这个保罗他说他自己是上帝的奴仆，因为他在服侍这个道，他也是在传扬这个道，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显明的这个道，他也是耶稣基督所差出去的这个使徒，去给这些外族人来分享哈。因此呢，他也是传承这个福音的这个使徒了。那保罗为何这样子做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再回到这个一章的一到二节好不好？这里头有写告诉我们说为何保罗要这样子做哈。你注意到说在第一节哈，他是为了使上帝拣选的人能够有信心，明白真理，从而过敬虔的生活哈。一章的一节，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保罗他去传扬这个福音的目的哈，去把这个福音传到外族人当中，他的目的是要叫那些上帝所拣选的人能够靠着信心哈，明白这个耶稣基督的真理，而且来过敬虔的生活，这是他的目的了哈，他传承这个福音的目的。那你们注意到说直到什么时候呢？这样子的一个服事，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要做到什么时候呢？你们注意到说在第二节哈，直到就是那个盼望哈，那个永生来到为止啊。那我们知道说，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盼望其实是不会落空的哈，它肯定会成就。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一章的第二节告诉我们，那位信实从不说谎的上帝，他肯定他所应许的事情，他必定要带来哈。那我强调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这个永生还没来，对不对？这个永生还没来哈，我们也在盼望，对不对哈？只要上帝所应许的这个永生还没有来到，只要这个永生仍然是一个盼望哈，我们今天仍然盼望，还没有成为眼见的话呢，那上帝所显明的这个道就必须要传承下去了，看了吗？所以不只是保罗的那个事情啊，不只是当时提多的事情啊，就是连我们自己也需要这样子的去分享哈。好叫就是那些被上帝所拣选的人能够来听跟相信这个福音哈，并且在等待这个盼望来成真之前，过一个敬虔的生命，等待这个耶稣。那也就是这个原因呢，保罗他在离开这个地方之后呢，他让这个提多留下来去完成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一章的五到九节。那我们看到说保罗已经就是将这个福音传承给了这个提多，那提多也认识了耶稣，也相信了这个耶稣，正在盼望这个永生，过敬虔的生命。那接下来呢，保罗也要这个提多去将这个道呢传承给在聚会当中，在教会里面的这些其他的所谓的长老，对不对？就像在第五节里面所说的，去完成照我的这个指示，在各层去选立这个长老。那长老是一个称呼了，好不好？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以前我是一间就是长老会的这个做服事的这个人哈。那时我的这个教会里面呢有所谓的长老跟执事了哈，所以因为我是长老会嘛，所以有长老跟执事。 来负责就是管理跟就是监督的这些职分哈。那也许你曾经就是从这样子的一个教会来的哈，就是说你之前属的这个教会类似有所谓的长职会这样子哈。那我们当然所属的这个圣公会呢就没有所谓的长老哈，没有所谓的长老，但是名称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无论你有没有所谓的这个长老哈，每一个聚会里面呢都必须要有类似做这个服事的这个岗位哈，就像在五到九节里面所描述的这个长老哈。为什么那么重要呢？为什么要选立这些长老呢？原来是为了叫上帝的道，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继续的去传承下去啊。那保罗从这个耶稣基督那里所领受的这个道呢，他现在传承了提多，那现在呢保罗要提多再把这个福音啊传承给那些在聚会当中的长老了，所以是那么的重要。因此呢做长老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职分啊，其实是来做什么呢？你们注意到说在第一章的第七节啊，它里面说什么呢？这些长老的他们是教会里面的管家啊，不是看门开门的那些哈，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管家哈，是做监督的这个工作。但他怎么样去做管家，怎么样去做监督的工作呢？你要把七跟九节联合在一起看哈。原来这些长老他们所做的这个职分哈，管家跟监督的那个职分呢，是靠着去持守这个正道，以便能够就是将这个纯正的这个教导哈，去劝勉人等等哈。所以他们，你可以说，你可以把他们当做就是现在足球赛很挺风月，对不对啊？足球赛里面的这个把关的人了哈，对不对？可以这样子说哈。所以他们把关什么呢？他们用上帝的话去教导跟去驳倒那些人、其他人哈。所以在聚会里面做长老的，就当去持守那个所领受的这个真道哈，然后用这个真道呢去劝勉人跟驳倒那些反对的人。所以想想哈，其实虽然我们就是这个聚会里面，我们这个华人堂里面没有所谓的长老，对吗？我们没有设立这个长老哈，但是有牧师，对不对哈？或者你可以再想想，其实也有成长小组的组长哈，带领的人，或者甚至在慕道友班的这个带领人也是哈。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教会当中呢，也有所谓的就是来接受为期两年做全职门徒培训的这个同工，哎，他也是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哈。所以感谢主了，明年这个天童弟兄会在我们当中哈，来开始这样子的一个服事哈。那我们就是这个教会所谓的长老了，对不对？用上帝的道，用上帝的话来做教导跟劝勉的工作，还有去驳倒反对这个真道的人哈。那我想让大家再仔细回去再看一下哈，这个一章五到九节，他除了告诉我们这个长老他的职分以外哈，比如说做管家、做监督。而且是用上帝的话来做这个事情哈、啊。你们注意到说保罗为何这样子的去强调跟重视这个长老的生命呢？所以比如说在第六到第八节我们就看到哈、啊，这个长老他的个人的生活必须是怎么样呢？第六节哈、啊，无可指责了，只有这个妻子，一位妻子哈、啊，儿女呢都能够都信主哈、啊，而且没有放荡不羁的这个行为。或者在聚会里面在做这个服事的时候，在做监督跟管教的这个管教的这个时候呢，他们必须要无可指责，对吧？第七到第八节，不傲慢，就是不暴躁，不酗酒等等哈，好客乐善，自治正直圣洁自律等等等等。哎，为何保罗这样子的去强调这个做长老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呢？保罗是不是要提多就是在选立那些长老之前哈、啊，就是用这些所谓的选立的这个条件作为一个筛选哈、啊，这样子来筛选人哈、啊？或者保罗是不是给这个提多定下所谓参与这个服事的长老哈、啊，他们必须要达标的一些 key performance index KPI 哈、啊？所以一旦就是我们当中服事的这些长老哈、啊，一旦不合格，就立马要他们下台了，离开他们的职位。保罗为什么这样子的去强调跟注重这些长老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呢？我想再提醒大家哈、啊，你只要是记得第一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什么呢？记得吗？保罗传承这个上帝的道是要做什么呢？是要叫上帝拣选的人能够来听、来信这个真理。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呢？并来活出敬虔的生活。所以，倘若那些领受真道的这些信徒们哈、啊、是如此，那更何况那些被选立 作为长老哈，教会里面做长老的，去传承真道的这些领袖呢，他们肯定不是要更加的在敬虔的生活里面，让别人看到有长进吗？保罗其实也这样子的去劝诫另外一位就是跟他同工的这个提摩太哈，他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里面这样子说，他说提摩太你要注意什么呢？你要注意自己的自己啊，不是别人啊，注意自己的这个行为言行哈，跟这个教导，而且要持之以恒，这样呢你就不但能够救自己哈，也能够救那些听你教导的人。所以保罗要提多要这个提摩太哈注意到自己的这个言行和这个言行跟这个教导哈，而且要持之以恒，就是一直到永生来的那一天了，这个意思就是一直下去。这样子的话呢，提多就不但能够救自己呢，他也能够救那些听他教导的人。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哈，他不但要告诉我们有关这个立这个长老的职分他们当做的事情，但是同时呢更注重他们的个人跟服侍的那个生命哈。那在这里呢，我想就是请弟兄姐妹哈，就是其他平信徒哈，弟兄姐妹，倘若你想就是为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负责就是传承负责教导上帝话语的这些人哈来祷告的话，那我想说这几段可以用来做一个就是提醒哈，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些带领人哈来坚持所领受的这个真道来祷告，对不对？就是持守在这个真道上哈，不要去离开这个真道哈，不要偏离，而且对上帝的话有信心哈，相信我们就是所做的，就是我们在管理在就是监督这个教会的时候哈，用上帝的话，我们要有就是对上帝的话有信心哈，因为上帝的话能够来成就他自己的工作。就像保罗提醒这个提摩太一样哈，他说上帝的话有益于教导，而且督责使人归正，培养人心意哈，所以你可以在这方第一方面为我们这些带领人来祷告了，对不对？坚持在上帝的正道上。但另外呢，我也想请大家哈继续的为我们祷告。另外一件事情哈，我觉得也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就是请为我们请为所有就是参与教导跟传承上帝话语的人常常祷告哈，不只是对上帝的话语有更深的一个认识。弟兄姐妹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看到就是敬虔生命里头有长进哈。那我说有长进哈，不是说完全无可指责哈 ,OK?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自己在敬虔的生命里面呢还是有一段路要走的哈，好不好？但是呢，我希望说你可以在祷告里面纪念我们，让我们就是不只是教导上帝的话，但是同时呢在我们的敬虔生命里面哈，别人也能够看到我们生命的这个长进，就像保罗在六到八节里面所形容的那个生命一样了哈。那在这里呢，我也想提醒那些做带领的人哈，就在我们当中做长老的，有这个管教还有就是监督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哈，就是教导上帝话语的人，我想提醒自己也提醒大家，我们要彼此来劝诫哈，我们所教导的这个道，我们所传承的这个道哈，不只是为其他的弟兄姐妹听而已哦，我们自己也要来听啊。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是否就是先让自己哈，先让上帝的话先来督责我们，我们所教导每个星期所教导的这个话哈，是否用这个话来先教导我们，去勉励我们，去激发我们，使我们来归正哈，来行义呢？那当然很多就是参与到这个服事的人，很多都有这样子一个反馈，就是说能够来参与到这样子一个教导传承上帝的话语，真是一个美事哈，一件美事。尤其是当我们在教导上帝的话之后呢，看到弟兄姐妹听明白了上帝的话，眼睛一亮了哈，而且看到他们的生命改变了，因着上帝的话哈，有美好的这个转变，这可能会叫我们就是打从心里哈感到就是那种雀跃万分的那种感觉哈。但是呢弟兄姐妹哈，我们如果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服事呢，我觉得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哈，不要忘记，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在教导上帝的话之后，自己能够继续的持守在这个道上，好不好？继续的来持守那个永生的盼望哈，因为我们所传承的这个道呢，同样的这个道呢，也在我们身上带来了转变，帮助我们来活出跟福音相称的一个敬虔生命哈。 那在这里呢，我想就是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保罗的这个样式，好不好？因为保罗在服事的时候也是以这样子的态度来服事的哈。他在哥林多前书的这个第九章里面这样子提醒我们哈，他说参与比赛的这些选手哈，要接受严格的这个训练，以求赢得这个桂冠哈。但是呢，这个桂冠终必会朽坏，我们要赢得的却是永不朽坏的这个桂冠哈。因此呢，我奔跑，看到吗？保罗说什么？我奔跑不是漫无目的的，而且我击拳不是打空气的啊。第二十七节啊，我严格的训练自己，而且克服自己的这个软弱，免得我传这个福音给别人，自己却被淘汰了。那我在想说，这里所谓的被淘汰，就是没有持之了啊，没有持之以恒，最终也跌倒了这样子。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就是从保罗的话哈，弟兄姐妹就是负责带领的这些教导的这些人哈，我们能够以这个保罗的这个样式哈来彼此的共勉之，好不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哈，这个一章的这个第九节，我们就是作为就是聚会里面的这些管家或者监督的工作哈，不只是将纯正的这个教导去劝勉人。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分啊，是什么职分呢、啊？就是使用上帝的道、上帝的话来驳倒那些反对的人、啊、好不好？那接下来呢，保罗就在他的书信当中，提多书的一章十到十一节里面哈、啊，就帮助我们看到说是哪一些需要被驳倒的反对真道的人哈、啊。那你在看这个形容的时候呢，我希望说你不会想到那些常常来到你的门外头哈、啊，跟你叩门的那些人，好不好？我指的就是那些来到你家门口的那些摩门或者那些耶和华见证人哈、啊。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呢，其实那一天哈、啊，刚好就有一个人也敲门了，但是不是从摩门或者耶和华见证来的哈、啊。他说，上帝不只是天上的父，上帝也是母亲哈、啊。那不是我开门，我太太开门哈、啊。但是我们知道说就不应该去接待了哈，对不对？所以记得保罗不是在形容这些人，好不好？因为只要保罗说形容这些人的话，那我们的工作就挺多了哈，因为到处都是没有信主的哈。但是呢，保罗所指的那些需要去驳倒的人，不是在聚会以外的人，而是来到聚会里面的这些人哈。OK， 所以你看了吗？所以我们不只是负责就是教导跟监督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要用纯正的那个话去劝勉人哈，我们还需要用这个上帝道去驳倒那些在我们当中哈，在我们当中出现的那些可能就是在教导方面有错误，或者是生命里面需要被提醒的一些弟兄姐妹哈。所以有哪两种人呢？我想让大家看到，就是说跟我们所谓的真理跟这个敬虔的生命离不开哈。所以比如说在第十节哈，就是那些教导错误的人，对吧？保罗形容他们为奉行割礼的这些人哈。那除了就是教导不正确的之外呢，还有哪一些人需要被驳倒呢？就是在十二跟十三节里面所形容的，就是那些他们自称是信主的，但是却没有活出跟这个福音相称的敬虔的一个生命哈，所以这两组人，我们这些负责人都需要去驳倒啊。那所以呢，这个我首先来先说一说，就是有关这个，就是离开这个正道哈，离开这个真道的这些错误教导这些人哈。那保罗形容他们为就是奉行割礼的这个人哈。那我想说指的就是提多在管理的这个教会里面呢，一起来敬拜的一些犹太人，因为他们身上有这个割礼哈。那这些人认为就是他们这样子认为，这样子坚定哈，也如此的去教导哈，就是说若要得拯救的话呢，若要得永生，那除了来相信这个保罗所传承的这个福音以外，相信耶稣基督以外呢，你还得必须接受在你身上用手行的这个割礼哈。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这个教导是完全错的哈，对不对？因为保罗在另外一封书信里面这样子提醒我们哈，他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二到四节里面这样子说哈，他说听着哈，听着，我保罗就是郑重的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就是接受割礼啊，像这些人所提倡的哈，接受这个割礼的话，那基督对你们就是毫无益处了哈，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死毫无益处了哈。 我再次的就是警告所有接受割礼的人，他们必须谨守全部的律法。你不只要割礼，你要谨守那个全部的犹太人的律法啊！你们若想就是靠遵行律法去被称义的话呢，那就与基督隔绝了，并且离开了上帝的恩典了。所以我大家注意的就是这一点啊，这个错误教导它所带来的是严重的一个后果呀。你们看到，倘若在聚会里面弟兄姐妹去跟随了就是逢行割礼的这些教导的人啊，那他们丢失的是什么呢？就像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所描述的一样啊，他们丢失的是那个十字架啦，或者在五章的第四节里面所说的啊，他们只要是靠着身上的割礼遵行这个律法称义的话呢，丢失的是什么呢？是基督，是与基督被隔绝了啊，与这个基督隔绝了，而且离开了这个上帝的恩典了。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就是首先看到啊，这个异端它的异端跟邪说，而且违背耶稣真理的所带来的这个严重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啊，是丢失永生的一个结果啊，一点指望都没有的啊。那因此呢，明白了这样子的一个严重的后果呢，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做管家、做监督的，那么就应当去警醒了，将这些教导，就是违背真道的这些人他们的教导给指证出来了。那当然你会说对啊，这个保罗在这里提到的这个奉行割礼的人哈，在他们当中今天没有所谓的犹太人不是吗？大家都是外族人哈，我们身上也没有所谓的割礼哈。但是呢，我们也需要就是常常的警醒哈，这个拯救哈是上帝完全的恩典，好不好？拯救是上帝他的怜悯，而不是加上我们任何能够做的哈所谓的善功来得到的哈。那我所谓的善功，可能我们会想哈，就是有敬虔的生活啦，十一奉献啦，读经祷告啦，服事啦，准时参加聚会啦，参加下午的成长小组啦，等等等等这些善功哈。我们得救哈，不是靠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而已，还要加上这些哈，这些美好的这些善事哈，那信徒做的这些善事才能够得拯救。那倘若是这样子的话啊，你需要就是耶稣的十字架再加上这些所谓的善行来够得拯救的话，那其实我们跟这些在保罗时代的那些奉行割礼的人哈没有两样。我们得救，将来有永生，这是上帝借着十字架彰显的恩典哈。而我们在信主之后，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呢，我们是靠着主的能力这样子的去活出敬虔的生活啊，而不是来为了累积所谓的德行或者靠这些所谓的义行来得拯救啊，而是因为我们是去做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的美善之事了。所以倘若在聚会里面出现这样子的一些错误教导的人啊，那负责传承、负责教导的这些带领人哈，我们这些人，我们就要及时的去纠正了。就像保罗在一章十一节里面所说的啊，一定要堵住他们的口哈，不叫这些人继续的去误导别人全家哈，因为知道说他的那个后果是严重的。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要这样子的去严厉去纠正那些跟真理上的这个错误哈，其实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了，对不对？我们每个星期来不是希望说能够一起的和睦吗？或者我们来不是希望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或者睁只眼闭只眼吧，或者事情一过风平浪静了。但这样子的态度不正确啊，而且是不负责任啊，好不好？但我是对那些代理人说的啊，好不好？那做长老人说的啊，因为看到错误教导会带来的这个严重后果啊。那弟兄姐妹，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这个权柄，好不好？我们用的是上帝的话哈，是耶稣传承下来的真道，是使徒传承下来的真道，所以我们是用上帝的话去纠正这些错误的教导，所以我们是带着权柄啊，不是你我的权柄啊，是上帝的权柄，耶稣基督的权柄啊，使徒的权柄，好不好？叫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哈，不会因为错误的这些教导被带偏了，被带离了，离开耶稣基督，离开上帝的恩典哈，最后丢失那个永生的这个盼望。那除了就是驳倒那些悖逆真道的这些人之外呢，还有哪一些人需要去驳倒呢？ 就是那些自称是信徒，但是却没有活出与这个真道相称的一个敬虔生活了。就像保罗在一章十二到十三节里面所描述的，好，需要去纠正跟去劝诫的这些人，但这些人就是当时活在这个克里岛的这些人，相信耶稣的人。你们知道说在十三节里面所谓纯正的这个信仰，什么是纯正的信仰呢？不只是要对上帝的真道有正确的无误的认识，其实纯正的信仰呢也是需要活出来的，记得吗？真道跟敬虔的生命是离不开的。所以所谓的纯正的这个信仰呢，就是要活出那个敬虔的生活。但十二节里面的这些克里特人呢就没有这样子活出来了哈，对不对？他们虽然就是有听到了这个福音，而且相信了福音，但却没有悔改哈，仍然过着就是跟之前以往的这个习惯生活一样哈。上帝的真道似乎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没有带来一丝的改变。那这些人我们就要去纠正了哈 ，OK， 就要去驳倒哈。那倘若之前去纠正那些错误教导上帝话语的人哈，已经是不容易了，对不对哈？那这是更难，对不对哈？尤其是帮助那些弟兄姐妹哈，来做过敬虔的这个生活，改变啊，有成长，这是不容易哈。因为一不小心，我们可能就会落入那种去论断别人的一个网罗，对不对哈？会不会担心这样子啊？但我想建立两方面，好不好？建立两方面啊。首先就是，我们若有传承跟教导上帝话语的职责的人哈 ，OK， 所以这个是对那些有这个责任的人说的，好不好？就是我们这些做牧师的哈，成长小组的代理人等等哈，这是我们当去做的，我们因此不当推卸哈 ，OK。但怎样去做这个事情呢？我希望说，让就是那些我们所带领的弟兄姐妹哈，真的是首先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敬虔的生活确实有长进，好不好？记得吗？保罗在劝勉这个提摩太的时候，他这样子说哈。他告诉提摩太说，你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对不对？跟教导哈，而且要在这两方面持之以恒哈。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但能够救自己，你能够救那些听你教导的人，看到吗？所以不只是要开口去指正别人哈，但希望说别人也能够看到在自己身上的这个言行跟教导是合一的哈。所以我期待说，所有在这里聚会，在这个聚会里面负责教导跟传承上帝话语的弟兄姐妹哈，我们都能够秉着这样子一个态度，好不好？成为就是我们带领弟兄姐妹，成为我们就是带领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一个祝福哈，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言行跟教导去劝勉、去督责、去感化这些人，好不好？但倘若需要就是指出哈，倘若需要指出去督责这些言行不一的弟兄姐妹的话呢？那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确实是要对上帝的话有信心，好不好？因为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苦口婆心哈，不是靠我们的去唠叨这样子哈，去改变人，对不对？我们要相信上帝的话确实有这个能力。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话是易于教导，对不对？易于督责，使人归正，培养人来行义哈。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是带着上帝的话去做的哈。所以我们要相信哈，我们若相信上帝的话确实有这个能力的话呢，那我们就自己哈更加要好好的去来明白上帝的话，不是吗？好好的去使用这把两刃的这个利刀哈，利剑，对不对？使用上帝的话来帮助那些偏离真道或者就是在言行不一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身上哈。当然我们在督责之前哈，我们是需要为自己来祷告，而且要为对方来祷告的哈，叫我们的口中所说的话能够是帮助到这些弟兄姐妹哈，也求主就是怜悯那位被督责的弟兄姐妹，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哈，愿意来听，愿意来领受，愿意来悔改，愿意来归正，愿意来行义，继续来过敬虔的生活哈。所以要为这个事情来祷告了，好不好？那倘若弟兄姐妹不听劝呢？那耶稣基督也曾经教导过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到这些犯罪的这些弟兄姐妹哈。我让你回去再看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书里面的十八章哈，挺有用的，好不好？让你回去自己去思考一下。那弟兄姐妹，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哈，我们在驳倒就是那些违背上帝的真道， 我们去驳倒那些在信心跟生命不合一的这些弟兄姐妹啊，我们是抱着盼望的，好不好？盼望上帝的真道啊带来的洁净，能够使那些悔改归正的弟兄姐妹再一次的能够成为上帝所使用的这个器皿啊。就像保罗在十五到十六节里面这样子说啊，他说对洁净的人而言一切都是洁净的，对污秽不信的人而言什么都不洁净，连他们的这个思想良心都是污秽的，他们自称认识上帝，在行为上却否认他，他们令人可憎，悖逆诚信，一无是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求主哈帮助我们，就是叫那些就是受教愿意来听跟相信哈并且悔改的这些弟兄姐妹，能够在思想良心上哈再次的被洁净，再次能够成为上帝所使用的这个器皿了，否则他们就像保罗所形容的一样哈，一无是处哈。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抱着上帝抱着这个盼望的哈，希望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改变。所以求主怜悯了，求主怜悯，就是跟带领跟帮助这个聚会哈，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所领受的这个真道上哈，坚持的去持守，而且活出这个真道相称的这个敬虔生活哈。而所有参与到就是传承跟教导这个真道的弟兄姐妹哈，我们有来自父上帝的智慧、能力、谦卑跟胆量哈，去指出那些违背真道的这些教导，而指出一切不敬虔的这些言行举止。这样子做呢，我们就能够叫弟兄姐妹彼此得到造就，而且大家都能够成为上帝所使用的这个器皿。好，我来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显明你的真道，我们感谢你将这道传承下来，叫你所拣选的人能够听来相信这个福音，而且在等待你应许的永生的时候过敬虔的生活。求主帮助所有在这聚会里面参与教导跟传承这真道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注意到自己的言行跟教导，而且持之以恒，好叫我们所带领的人和我们一样能够得那必来的永生。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门。